黑旋风李逵在寿张县的大堂上，他做了县令了。大堂一坐一拍桌案，三班六房的衙役是站立两边。李逵吩咐这些衙役们击鼓升堂，鼓声完了，李逵在当中一坐，一拍金堂木，啪的一声往两边他看了看，把这个大眼珠子瞪圆了，把这些衙役们先都看了那么一遍，瞅得这帮衙役们心里边直发毛。衙役们心想，我的天哪，听说这黑旋风李逵说杀人就杀人，这可是个惹不起的人呐、他坐在上面当县太爷了，咱们可得小心伺候。李逵在上面问他们，今天我问你们，你们原来那个县太爷跑哪儿去了？这些衙役们异口同声回答，不知道。告诉你们，我宋大哥随后就到寿张县来了。寿张县离我们梁山泊挺近，我们得把这个地方收回下。我是前部先锋，到这儿来先打个前寨看一看。你们这个县官吓跑了，那算他算有点福气，不然的话要让我逮着他，我非宰了他不可。你们这个县官净干坏事了，你瞧这老太太，他用手一指那老太太，这功夫那个老太太扑腾就跪在这儿了。李逵说，我说这位老子娘，您起来，不用给我下跪啊，您就站着就行。你们都认识他不认识他？这衙役们一瞧，有的衙役就认识啊，这是咱们在后边跟衙门这个后墙挨着一个住户，这老吴太太啊，这是吴妈妈。哦，你们认识他？我听说你们这个县太爷叫什么？叫徐廷啊，他这个儿子叫徐行，他儿子要接亲，要把这个老太太撵走，要给人家扒房，不给找地方也不给钱，有这事儿没有？
老爷，我们不太清楚。
你们都是衙役，有什么不清楚的？
但是这个事儿他们也不跟我说。
哼，这个事儿这吴妈妈跟我讲了，我觉得这叫横不讲理。你们这个县太爷包括他那儿子都不是东西，官府之中皇上给你们拿着钱开着饷，你们坐在衙门里边不办人事儿。今天我来了，你们那位县太爷吓跑了，我替他办几件事儿啊。你们的县太爷家里有钱没有？
这衙役们站那儿心想，那谁知道啊。回老爷您的话，我们不知道县太爷有钱没钱。
混账，当县官的有几个没钱的啊？来，你们都上他后边，到他家里把他家里边箱子柜都打开，所有的银两都给我搜出来摆到我桌子上，听见没有？你们这几个都去。李逵拿手一点活，点活出六七个来，这六七个上后边县官家里边去搜查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搜查出来2000多两银子，一大堆都抬出来摆在桌子上。
李老爷，这钱你看搜出了这么老些。
这些钱都哪来的？这都是他刮的民脂民膏。
说着话呢，拿出一大块银子来，这块银子足有5-60两，呱唧扔下去了。
老太太，这块银子你拿走，拿回家去跟你的儿子儿媳你们想法度日，要不然就想法做个小买卖啊。那个房子你不用动。我说你们这里不是有会写字的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了？
旁边说啊，我们这有这师爷押司。
押司 把那押司给我找来。
押司在旁边站着呢。押司一听什么叫押司，听这名叫的给我。哎，李老爷，您说有什么事儿？
你不会写字吗？你给我写几句话。你就说这个老吴太太，他家那房子不能搬家啊，这个银钱我已经给他了，花没了再找你们县太爷要。如果你们县太爷不给，就要他的命。如果你们县太爷的儿子再让他们家搬家，我就让你们县太爷儿子连你们县太爷在他们这一家子脑袋全搬家。
哎，这押司心想，这叫什么词儿啊？押司想了想办法，给错了错词儿，写出来了。写完之后，
你落款就说是黑旋风李逵。
哎，写上了。您看看，李逵假装的接过来瞧了瞧，李逵一个字不认识。
看完之后，差不多，念念我听听。这位押司又念了一遍，好了，就这么着了。老人家听明白了吗？回家了。他要再让您搬家，我就让县官脑袋搬家。
哎哎，多谢多谢，这老太太千恩万谢，下堂走了。
李逵又看看两边的人，老爷今儿个升堂了，怎么没有来打官司的，没有告状的呢？
老爷，他这个咱这儿打官司告状的人少。
什么人少？老百姓有的是冤屈，到你们这儿说不清道不明，你们这官啊是个混蛋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也在你们衙门里边混过，当年我在江州监狱里边当过狱卒，我看了很多的不明不白的事情啊，我都知道。哎，出去两个人拿着锣上衙门口外边敲锣，跟老百姓喊，就说李大人今天在这做了县令了，谁有冤屈到这来告状来，我给他断案。
哎，好您了。
出来两个衙役拿着锣就在这个衙门门口就敲起来了，咚咚咚，
乡亲们呐，咚，谁有冤屈快到衙门里来告状啊，咚，李老爷升了堂了，咚咚。有的乡亲们就问了，哎，怎么李老爷升堂啊，不是徐老爷吗？
哎，
跟您说，现在呀换了，换了李老爷了。李老爷新来的啊？没听说呀，还用你听说吗？这位李老爷叫什么？这位李老爷叫李逵，人送外号黑旋风。哎呦我的妈，那不是梁山上的吗？哎对了，就是梁山上的。李老爷升堂了，你们家有冤有屈，快点打官司告状吧，我们家不冤不屈。
这边慌慌敲锣，一会儿的功夫还真来了两个打官司告状的。这两个人呢扯着脖领子就奔大堂上来了，走走走走走，咱们大堂说，跟老爷说。这两个人是在集市上做买卖的，打起来了，上这儿来了。一个叫王老好，一个叫陆六。这个陆六啊，其实呢是这个集市上的一霸，他在这个集市上颇有势力，有几个哥们弟兄仗着胳膊粗力气大，在这个集市上想在哪儿摆摊就在哪儿摆摊，只能许别人听他的，他是不听别人的。而且在官面上他们也有些沟通，就这么一个人。这个王老好呢是农村的这么一个农民，今天到这儿来卖花生。卖花生啊，他每次赶集都是摆到这个地方，这回来把这花生刚一摆到这儿，这陆六就过来了，就让他呀挪地方。这个王老好就说了，为什么挪地方呢？我每次都在这摆这个摊啊。这陆六就说了，你这个地方已经归我了。王老好说，那怎么归你了呢？你是谁呀？陆六说，我姓陆，我叫陆六，我这集上的我定是一个说了算的人。王老好说，你说了算，那你也不是官府中人呢。陆六说，我比官府中的人还官府，你不服啊？
两人越争越激烈，最后这个陆六咣就给了王老好一拳头，这个王老好就骂了陆六一句，这陆六劈就啪嚓就把王老好一顿打。这一打这个王老好还打不过他，这王老好本来就是个老实农民，从来没打过架，现在陆六跟他这么一打，这个王老好弄得鼻子嘴都流血了。这功王老好的没别的辙，就扯住他了，说好，我跟你上堂打官司。这陆六一听打官司，那好，走走走走。陆六知道衙门里边他有几个哥们儿，而且这位老爷徐大人呢对他也不错，平常给的徐大人他经常送礼，所以陆六一听打官司稳操胜券，跟着这王老好两人来了。结果来到大堂之上，抬头往上一瞧，这陆六就先是一愣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堂上老爷怎么换了？一看上边这位黢黑的一张脸，瞪俩大眼珠子，头上戴着乌纱，身上穿着官服，端人稳坐，这一大摊比那老爷又粗又膀又壮又黑。这路上你看，这县太爷换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来到这儿咕噔就跪下，他往这一跪，李逵在上面一拍桌案，下跪什么人啊？这王老好就说了，我说老爷那个你给我做主啊，你给我做主啊。这王老好头一次进这衙门，根本不知道这县太爷姓什么叫什么。李逵说给你做什么主，怎么的了？
老爷是那么回事，我是那个农村来的，我是个卖花生的，我到这个集上啊，我在那摆好了摊儿，他就过去了，他说这个地方是他的，我说我哪一次赶集都在这里摆摊儿，怎么这回成了你的了？他说那就是他的。我说你是谁呀？他说我就是说了算的。我说你是说了算的，那官府的人才说了算的，你怎么说了算了？他就光给我一拳头，给了我一拳头，我骂了他一句，他就拳打脚踢，就把我打了一顿呢。老爷你看这鼻子都出了血了，老爷你给我做主啊，我把他扯了来了，我挨了打了。
李逵在上面看了看这陆六，我问你，他说的这话对不对？
陆六一看，哎，老爷，他说的不对。我跟您说呀，本来他摆摊那个地方就是我的，哎，今天呢，他把我那地方占上了，我让他挪，他就不挪。他先骂的我，他一骂我，我才打的他。其实他那个鼻子流血不是我打的，他本来自个儿就流出来了，他火大。
李逵一看，我说你叫什么了？
我叫王老好。
王老好，你呢？
我叫陆六。
王老好，既然是他打了你了，你怎么不打他了呀？
哎，老爷，我打不过他。再者说，我这个人长这么大，我就从来没打过人。
混账，连人都不会打，你还当人干什么啊？我不信你不会打人。来，你们俩就在这个堂上动手打，我看谁有本事谁能打过谁。
王老好一听，这是什么当官的啊？哪有这么断案的，让我们在堂上打仗啊？我说老爷，我打不过他。
打不过他？打不过他那你就活该。
他看了看陆六，
陆六你会打人吗？
老爷，这陆六心里纳闷啊，心想这老爷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问我会打人吗？老爷，我也不大会打人，我但是我小时候跟别人也打过架，别人把我欺负急了我也打人。
今天你们就在这大堂上打，我看看你能不能打得过他。他说他不会打架，我看看是真不会打还是假不会打。你们两个谁要是把谁能够打败了，就是好家伙。
陆六一听这官儿可是真是新奇的官儿，陆六想可能这老爷喜欢强者，那我就打吧。陆六说，哎，
王老汉，
起来，咱俩比划。
这王老好一看，站起来了，我比划，比划怎么着？你敢打我？你再打一个，我看看。老爷在这里呢，
老爷在这儿，老爷在这儿怎么着？老爷让我打，那我就打。他上去啪一个嘴巴，
这王老好的拿手过去挠他，这一挠这陆六，这陆六拿手一拨了，他咣一脚把王老好踹地下了。踹地下，王老好刚一站起来，陆六到跟前咣又一脚又给踹地下。这王老好刚一爬起来，陆六薅他后脖领子咣咣咣就一顿锤。站堂的衙役们在两边瞅着，谁也不敢说话，谁也不敢拉架。这衙役们都奇怪，哎呀，心想这李逵这是什么问案法啊？这怎么让他俩打呀？
丁光古六两个人正打着的功夫，这王老好已经让陆六打的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从这大堂当中间都打到堂口那儿去了。李逵在上面站起来了，他走下来了。李逵走下来之后，行了，别打了。俩人都站起来了。再看这王老好，脸也青了，这个鼻子血又流出来了。陆六呢，在旁边拉着架子，老爷，您看我打的怎么样？
你啊，打的挺狠。王老好，我看你这个小子是真不会打架，你是纯粹的那种老实人。嗯，你为什么不打他？
老爷，我不会打架，我打不过他。
你打不过他，你跟老爷说，老爷我帮忙吧，我打他。
李逵说着话，把这拳头攥圆了，照那陆六咣就一拳头。这一拳头把那陆六由打大堂上就打出去了，倒退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直接退到这影壁墙根那咕咚，这才把他挡住坐那儿了。李逵一摆手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。
这陆六爬着起来，就感觉好像把这个肋套板子给打瘪了，这气儿怎么喘不上来了，有几步歪歪扭扭刚顺过来，这才走到跟前。老爷，
李逵说，他娘的，他都那么样子，一招不还你还敢打他，这还了得啊！啪一个嘴巴，啪一个嘴巴，咣一腿，这一腿把这陆六脚脖子踝骨给踢折了。这陆六躺下之后再起来，坏了，
哎呦，我说老爷，你把我这腿给踢折了，
记住，这回把你这个腿踢折，下回你再打人就把那条腿踢折，再打人把你俩胳膊撅断，让你在家里边老实待着，听见没有？
老爷我知道，那你这是怎么的？
我这个案子就断完了，像你这样的人就得这么办，滚。
这位一瘸一点他下去了。李逵转身回来看了看这王老好，我告诉你，以后练点武艺啊，学点防身之术，老挨打那就什么人，你也下去吧。老爷这官司给你转的公平不公平？
这王老好都傻了，心想看娘哎，没见过这么稳案的，这是哪里来的这么个县令啊？老爷，那个老爷，请问你尊姓大名啊？
我是梁山上的黑旋风李逵。
哎呦我娘，我说的呢。
这王老好转身赶忙就下了堂了。李逵一转身又坐到正面上了。
还有打官司告状的吗？啊，
这外边的锣还敲着呢，这锣一敲啊，打官司的来多少不知道，老百姓可都来了。为什么？老百姓在当初那个缉拿布告上都看见过李逵的那个图像，一听说今天李逵跑这儿当了县太爷了，大家都得见见这个李逵呀，心想都说这黑旋风走哪都刮着旋风走，咱们看看什么样。好家伙，大堂口下边这人站的是里三层外三层。李逵在堂上往下一瞧，这老百姓们都来了。李逵呀，嘿，
人来疯，心里还挺高兴。
李逵在堂上坐着，
哈哈，心想当官就是这样呀、啊，哎，也挺有意思啊。
还有名媛告状的吗？
正这个功夫，由打堂下走上一个年轻妇女。李逵一瞧，这个年轻妇女年纪在20来岁，
这个女的
头挽着一个盘云髻，身上穿着一身素服，没擦胭脂，没抹官粉，眉目清秀，看上去是那种虽然严肃但仍有几分风韵的女人。
这个女子走到堂上，飘飘一拜就跪下了。
大老爷，小民女给老爷叩头。
嗯，李逵一看来了个女的，李逵心想，我就出头给女的断案，怎么来了个女的打官司？你有什么冤枉冤屈？
大老爷，小民女请老爷给我做主，我嫁于刘家，我是刘武的媳妇儿，我的丈夫啊前不久因病他去世了，我是一个寡妇。刘家一共有兄弟5个，我的丈夫呢是最小的，再往上还有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4哥。大哥呢，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，但是我的大哥为人行为不轨，吃喝嫖赌，无恶不作。我的那位大嫂就是因为他胡作非为，觉得生无希望，他自己服毒自杀的。剩下的二哥、三哥、4哥他们都有妻室，这哥5个我们都在一个大院里边居住。可是自从我的男人去世以后，我这个大哥他对我就有些行为不轨。
李逵在上面一听，行为不轨是什么意思？
旁边的押司就过来了，老爷，这行为不轨呀、啊，就是说他那个大哥对他这个老兄弟媳妇儿啊，不规矩，哎，就是有时候动手动脚的。
啊，那我明白了。你说，他行为不轨还怎么地了？
有的时候还甚至对我进行调戏。
调戏？他怎么调戏你了？
他有的时候晚上去敲我窗户，让我给他开门。
你开没开呢？
那小女子我没开。
嗯，没开那就对了。大伟哥调戏老兄弟媳妇儿，这不是东西。我问你，最后还怎么着？
由于我老不答应他，他调戏我，我老躲着闪着，最后他跟那哥几个就商量着，他们想把我给卖了，让我嫁给一个外村人。我不愿意去，因为我给我的男人守孝期还没满，但是他们就想硬要把我绑去。昨天晚上他们在一块商量，被我偷听到了，所以今天我上衙门里边来告状，请老爷给小民女做主。
嗯，还有这种事？来人呐，把他们家那哥几个都弄来，连他们那个媳妇没死那媳妇都弄来，上堂。
哎，
衙役们一听，稀里呼噜的，快忙的就走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刘家这哥4个都来了，老大他是一个人，老二、老三、老四都带着媳妇上堂，一齐跪在堂下。李逵在上面往下一瞧，谁是刘老大？
这刘老大在旁边一看，老爷，我是。
谁是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？都自个儿报名字。
这哥几个一个个都报了，说我。
我问你们，你们这个老兄弟媳妇儿，他刚死了男人，是这么回事吗？
老爷啊，对对。
听说你这个当大伟哥的
对他老进行调戏，有没有这事儿？
这大伯哥一听，这刘老大他不能承认。哼，老爷，我没对他进行调戏。
结果这个刘武的媳妇当堂就指证说，几次几次你怎么调戏的？这个刘老大呢还想矢口否认，李逵一拍桌子，啪，混账，你还不承认，再不承认我就摔死你。你这个老兄弟媳妇当听大众之下，他就能说你调戏他，这是女人说得出口的话吗？他既然说出来了，肯定就有这事儿，你说对不对？李逵一说这话，这刘老大吓得也不敢言语了啊。他是，我寻思这么个意思，我寻思呢，我媳妇也死了，我这老兄弟呢也去世了，这样的话呢，我就不用上外边再娶。我这老兄弟媳妇要是跟了我呢，这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吗？
放屁！有这样的吗？啊？他看上你了吗？他没看上你，你就想娶他吗？混账东西！再者说了，你多大他多大，你俩差多大岁数？
我们俩差的岁数不算太大，老爷，我比他刚刚大20岁。
他娘的，你赶上他爹了啊！刚刚大20岁。我问你们这二的三的四的，这个事儿你们都知道不知道？
二的三的四的说，那我们知道。
知道，那好了，听老爷断案。